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琴。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开始时，还是首先快速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至少有1527664例，90978人死亡，346389人康复。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59847例，28325人死亡，死亡率为 7.87%。其中纽约市有192593例确诊，15259人死亡。纽约州长库莫在今天的疫情发布会上公布，纽约州在17号至少有106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83人在医院死亡，23人在养老院。州长的病毒检测报告显示呈阴性反应。库莫是在周日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武汉肺炎病毒测试。库莫说，纽约州现在每天进行约4万次 COVID-19 测试，按人均计算，纽约按人口进行的诊断测试明显多于其他国家，纽约州有700多个冠状病毒测试站点。州长说，任何认为自己有 COVID-19 症状的人都可以接受检查。州长库莫在今天的简报会上鼓励纽约州所有的职业运动队负责人制定一个重开计划，在没有球迷的情况下进行比赛，并透露他想看美式足球联盟水牛城队的比赛。库莫说，即使球迷不在现场，比赛也可以通过电视转播。市长白思豪周一表示，全市已经有145名儿童被诊断为小儿多系统炎症综合症，其中67名儿童武汉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已正式发布，小儿多系统炎症综合症与武汉肺炎病毒有关。纽约市卫生官员新增了家长们应该注意的症状清单。据介绍，小儿多系统炎症综合症的症状包括持续发烧、烦躁不安或呆滞、腹痛、腹泻、呕吐、皮疹、结膜炎、颈部一侧淋巴腺肿大、嘴唇红裂或舌红或手脚肿胀等。纽约市的三项疫情追踪指标，截止16号，住院人数从77下降到48， ICU 患者从469上升到475，检测的阳性比例维持在 11% 不变。另外，从今天开始， H 加 H 测试点将使用纽约市制造的测试包，预计到6月1号，纽约市每周将生产6万个测试包。本周起，纽约市将对14万名医护和急救人员进行抗体测试。纽约市从今天开始的一周时间到5月23号恢复换边停车规定，不过5月21号耶稣升天纪念日和5月24号开斋节将暂停换边停车，但市府可能会根据街道清洁度和劳动情况延长换边停车的暂停期限。此外，全市将继续实行停车收费。自从纽约市开始每夜为地铁车辆和地铁站消毒后，几乎看不见那些无家可归者以地铁为家的景象了。纽约市5月6号到10号五天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凌晨一点，共计1682人仍待在地铁里，这些人被警察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约 45% 的人表示需要， 55% 的人同意自行离开，其中有824人被转去庇护所，100多名需要医疗服务的人被送往医院。大难来时，神会用什么方式除灾救人？今天开始与您分享玄武大帝除疫攘灾、人间留神迹的历史记载。宋朝时，玄武信仰兴盛，当人间爆发几次大瘟疫时，玄武大帝便怀着慈悲之心，显圣降福，护佑百姓，行神迹化解瘟疫灾祸。今天讲述的是谷物自天而降。北宋初立，河北两路的州县连续两年干旱，庄稼颗粒不收，军民饥疫，很多人流离他乡，死者众多。某年七月， 磁州四方城门的守军先后报告官府，有一路商队乘着骆驼、马匹，载着席子包裹的粟麦等粮食，请求把它们寄存在官仓。官府差人会见商队，到城门一看，地上堆了2000席粟麦，只是不见主人。看守粮食的百姓说，西门来的商队卸下席子，放置妥当后就驾车离开，进了崇明关的右门。其余三处商队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看到席子的一角上缠着黄纸折成的马。之后知县陈庸带着几个人来到崇明关询问道众，大家都说道观荒废已久，没有车队进过关里。陈庸等人又问道观何时建立，又有多少殿宇，道众一一回答，并提到关内有真武、灵英殿等四大殿，除真武殿时常收气外，其余三殿都有损毁，真武殿供奉的就是玄武大帝。陈庸等人立刻明白了，原来是玄武大帝显圣，为百姓送来充足的粮食。他们立刻把粟麦收入粮仓，共计10000户，约为今天的40万公斤，并把这件神异之事申报朝廷。很快河北其他州县也申报得到了一批粮食，情形与磁州无异，并称粮食自磁州运来，统计各地的粮食竟然至少有1200万公斤。时人认为百姓信仰玄武大帝，祭拜时虔诚地烧献贡品，因而饥荒来时才能被玄武大帝救助，得到赈济的粮食。纸马就是百姓平时里烧祭的一个证明。灾情过后，河北各地纷纷重修玄武神殿，并举办隆重的祭礼，以报答玄武大帝的厚恩。不久前，大纪元媒体一则九字真言救同学命，赞美女生，恭贺李大师华诞的新闻报道，很让人感动。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罗碧雅在5月3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炎，医生说他60%的肺坏死，已经没救了，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得救了，现在已经出院了。罗碧雅接下来谈了对法轮功的抗疫良方九字真言的认识过程，他现在天天念诵这几个字，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上个月上旬，他接到好朋友的电话，说他得了新冠肺炎，已经住院了。随后传来医生的话，他60%的肺都坏了，没治了。他给我发邮件，说他快要死了。罗碧雅说，实际上朋友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了。这期间，罗碧雅一直在跟踪大纪元和新唐人的疫情报道新闻，知道九字真言救命的说法。有一次，他自己胸闷的时候，也念了这几个字。效果真的非常好，他想告诉朋友让他试一试，但是朋友已经在 ICU 时不时的昏迷，不能接电话。后来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发了过去，让他念念念。我说对他的肺部有好处，因为他信任我，他就接受了。结果他现在已经出院了，医生说他康复的挺不错的，所以我认为九字真言是科学的，这是法轮功传播的一件大好事。罗碧雅说，他以前别说九字真言，他对法轮功都不接受。由于中共的造谣诽谤，他视法轮功为洪水猛兽，在大街上遇到法轮功发真相传单，他都不会接。但今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改变了他对法轮功的印象。一次是今年2月份，他在哈佛大学门口看见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一位老阿姨，在很冷的天气里派发大纪元报纸和小莲花。他给我资料，我没有接，只拍了张照片就离开了。等到他周末再去学校图书馆的时候，又看见这个阿姨站在那里，我被他感动了，心想法轮功这么坚持啊，周末还出来。再后来，罗碧雅在纽约的法拉盛和唐人街都看见过法轮功学员发莲花和真相资料，他们就是告诉你真相，并没有在传销或者销售什么，让我感觉他们都很真诚，很友善，很可爱。特别看了神韵的广告之后，他认为神韵的舞蹈艺术国内的人都比不上，心里越发佩服法轮功的献身精神。现在罗碧雅完全改变了被国内宣传误导的对法轮功的印象，接受了真善忍的理念，而且天天念九字真言，并对法轮功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愿望。 在疫情爆发后，罗比亚一直跟踪大纪元的报道，他认为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中的真字对中国人，对全世界太重要了。虚假的报道造成全世界对疫情的不准备、不重视，造成全世界几十万人的死亡，所以真实的消息是多么的重要，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他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法轮功的媒体的原因，因为他们真实，他们善良，他们的新闻水准也很高。现在罗比亚经常把大纪元和新唐人的节目想办法传给国内的亲朋好友。他听国内的人说，我们都感谢法轮功，法轮功救了这么多人，功德无量。李洪志先生挽救了这么多人类的生命，功德无量，我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他说，希望法轮功坚持下去，让真善忍早日回到大陆，真善忍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中国大陆太需要真善忍了。接下来分享来自台湾的暖新闻，小朋友写信存钱送暖，被防疫总指挥陈时中称作台湾最美的风景。陈时中在记者会表示，很多民众送物资和信件到指挥中心，他也很感动，今天看到小朋友寄来的卡片，要和大家分享，都显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来信的是一对小姐妹，信中写道，每天都会在新闻上看到疫情内容，让大家不用很紧张，谢谢阿中部长一直辛苦努力。他们问妈妈，为何指挥官每天都在电视上，都不用休息吗？为了大家辛苦，他们能做的就是假日乖乖待在家里，希望疫情快点走，他们才能快乐地出门玩。陈时中说，他想告诉孩子们，可以出去玩，只要乖乖遵守个人健康行为，人多时戴口罩，常常洗手，把个人健康顾好，就能开心地出去玩，但书一定要读。姊妹也寄来了两个护士娃娃存钱筒，一个有新台币1822元，一个有1674元，是家长长辈给姊妹的钱，他们存下来决定送给指挥中心，希望帮忙大家，也希望存钱筒陪着陈时中，让他心情变好。陈时中也表示，看到很多送来的礼物，他感触也很深，为何防疫至今可以31天没有本土案例，很多人是这样配合，愿意遵守相关规定，孩子不能出去玩很痛苦，但不会因此就不喜欢防疫人员，甚至捐钱给指挥中心。台湾出色的防疫有目共睹，宝岛台湾风景美，人更美。好，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谢谢。